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与你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如果你今天忽然回来，我们都被提在空中与你相遇，那更是好的无比。主，我们可想你，求你不要放过我们，一定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叫我们被提的时候是进入那最大的荣耀里。哦，在那里，在父的国里，让我们可以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请大家读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请。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好，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耶稣基督，他突然看见大光，得着光照，那上帝就差遣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要叫外邦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可以因着信靠神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神让保罗知道，上帝的慈爱、怜悯跟恩典不是只临到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你们外邦人。保罗关心外邦人的灵魂，他觉得他有关切外邦人的职分，那这个是上帝赐恩给他，上帝赐恩给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那里，当保罗跟教会的领袖谈到他往外邦人中间的使命的时候，他提到他所领受的托付是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他这样讲，他说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所赐给我的恩典。所以我们传福音服侍神，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给上帝恩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传福音，我们侍奉神，是上帝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给上帝恩典，不能够邀功的。那么在这里保罗提到奥秘，奥秘，奥秘，上帝用启示让他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那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啊，我们不会觉得这是这个奥秘。但是你要知道，保罗是希伯来人，对这些犹太人、希伯来人而言，他们无法想象怎么 有可能外邦人有办法跟他们一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以前的世代人都不知道的。我今天下午已经讲过，这个犹太人非常轻看外邦人，他们认为外邦人在神面前一无价值，他们觉得外邦人存在是要做以色列民的奴隶。他还可以引经据典说，以赛亚书45:14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人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示巴人也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用锁链带着来随从他们，要向他们下拜的。所以他们真的无法相信，外邦人竟然也可以承受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后嗣。所以对他们而言，这真的是一个奥秘，是个奥秘。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神已将基督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借着圣灵启示给神的圣使徒跟先知，让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从此以后，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因着信靠耶稣来到神面前，而且因着信靠耶稣成为一体，组成基督的身体，大家一起成为神的后嗣，来承受这个宇宙万有。等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从前外邦人是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的，可是现在你像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信靠耶稣就得着救恩跟永生了，我们就跟犹太人一起同盟应许。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超越了种族文化还有政治上的分歧，在灵里呢深切的合一，同为一体，共同承受生命和救恩的应许。我们都是从心里可以呼叫阿爸父，一起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后嗣。所以这个历世历代隐藏在神心里头的这个伟大秘密，就是保罗一直在讲的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已经借着圣灵启示神的仆人了，而他们奉差遣传扬这个奥秘，把基督这个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也让教会得知神永恒的计划，明白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这个旨意。那保罗他就是为着这样的职分，为着外邦人也可以得着这个奥秘而在那里受苦。可是保罗跟弟兄姊妹们讲，就说你不要因为我在这里为你们受苦好像你们就觉得沮丧，不是这样子的，你们应该觉得这个是你们的光荣，为耶稣基督受苦，为耶稣基督被囚是一种荣耀。他特别告诉以弗所圣徒，不要因他受患难被囚而沮丧丧胆，反而呢要把它看作是一种光荣，是一种荣耀。西班牙有一个著名的作家跟哲学家叫 Unamuno， 他常常讲，他说愿上帝不给你安全，却给你荣耀。也有个圣徒 Marby， 他常常说耶稣呢应许他的门徒三件事，第一要有背乎常理的喜乐，第二全然无惧，第三常在困难中。这是耶稣应许他门徒的三件事，有背乎常理的喜乐，全然无惧，而常常在困难之中。所以为基督受苦不是一种责罚，是一种光荣。我们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苦楚，而且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表明我们对他的忠心，对他的忠心。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就是这样子为耶稣受苦的。在 苏格兰长老会有一个年轻人叫约翰迪克，在1679年他毕业于这个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他非常尊重圣经，可是他抗议这个当时英国圣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要加在别的一些小教会，这些他反对这样，而且他同情改革党，结果就跟其他24人一同被捕入狱，而且呢是被定罪，是叛逆罪，被判死刑。那由于很巧妙的计划，他们24个人呢就他们26个人，一共26个人就越狱，就逃脱了。可是后来这个约翰迪克在1684年他再次被捕入狱，而且被判1684年的6月5号那一天要执行绞刑，绞刑。可是受刑的前一晚，这个约翰写信给他的父亲说：“父亲大人，而今晚无比的快乐，简直可以与11年前蒙召奉献时一样的喜乐。从那一天起，儿子啊，已将自己的灵魂体、我的心、我的爱都完全交付在主手中了，一生是为着主的荣耀。”他说：“我是何等切望回家与您再见一面啊！在我进坟墓之前，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主耶稣把我爽快的赐给您，也盼望您将我爽快的还给耶稣。”你看，在这个人身上有背乎常理的喜乐。执行的那天，要受绞刑那天，他站在刑台上，他向大群的群众这样子讲。他说呢：“我欢喜的、自愿的为耶稣基督尽忠到底，我饶恕我一切的仇敌，我饶恕那判我死刑的人，我饶恕那置我于此地的人，我饶恕现在站在我背后的人，就是那个刽子手。好，但愿每一位信徒的生活都要像耶稣，全心信靠耶稣是救主，不论祸福患难，就是要相信神必与你同在。”各位朋友再见。他就这样子被处绞刑死去。在15世纪的英国，如果你被指控为异端的人，常常是被绑在木桩上烧死。William Tyndale 他跟他的朋友 John Fritz 他们被英国当权者看作是很可怕的异端分子，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可是就为这样子他们被追捕，而且当权者提供一笔很大的奖金要取这个金德尔的头颅。那他这个朋友 William John Fritz 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支持这个丁道尔的工作，最后呢他就被逮捕了。当权者就跟他讲：“如果你不撤销你的主张，你就要面对火刑柱。”政府呢，他对这个 John Fritz 施加很大的压力，跟他说：“你只要放弃你现在你所认为神要你做的事，而且给他很多的好处，提供给他很多诱惑，只要他撤回某一些神学立场，他们很愿意提供他逃脱之道。”那这个 John Fritz 他面对跟他所爱的妻儿要这样子分离，他当然很痛苦，他心里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为着持守神的真道这样子继续搞下去？”就在这个时候，丁道尔捎来他的太太的信息说：“爵士，你的太太十分满足于神的旨意，并且不愿意你因他的缘故叫神的荣耀受到拦阻。”所以这个 John Fritz 一听，他知道他太太的意思，他就坚守立场不动摇，他的寻道成为灵性复兴的种子，至终呢就横扫全英国。所以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就是这样子甘心为主受苦，还是要忠心到底。那保罗也是这样，他也是为着真道他被囚，他一样不怕死。在这种被囚的状态底下，他继续抓住机会 传扬福音的奥秘，传扬基督的奥秘，而且放胆无惧，笃信不疑，蛮有把握的来到神面前为教会屈膝祷告。那我们来读他的祷告词好吗？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14-21节，请大家读。好，一起来。因此
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那在这里，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他这个屈膝的意思呢，远超过跪下，而是在神面前俯伏，是在神面前俯伏。犹太人祷告的姿态一般是站立，然后双手伸出，双掌向上，远远看去很像一个十字架。可是保罗他为教会祷告，他心中那么迫切，迫切到一个地步，他是在父面前屈膝，而且俯伏在地，恳切的祈求。那他向父屈膝祷告，可是他对于父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加了一些解释。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新译本圣经翻译说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天上还有什么家族是现在还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我们知道天上有天使，可是是不是还有别的？我不知道。可是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父神命名的。换句话说，神是万有的父，天上地上各家由他命名，因他而得以存在，所以他是万有的源头，是宇宙唯一能够以完美的父亲的身份出现的那一位。那天父乐意把好东西赐给他的儿女，所以保罗加插这句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父亲就是那么爱他的儿女，因为一切都是他所造的，都是他命名的，所以你跟父亲祷告什么，父亲一定会听见，而且会照着我们所祈求的给我们。所以他加插这段对父的说明，是要增强那个祷告的信心。那么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祷告的内容是求天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这个心里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依据希腊人的解释的话，他们可能认为这个所谓心里的力量指着三件事，第一是理智，第二是良心，第三是意志。人的理智需要父丰盛的荣耀来充满我们的心思，使我们更能够分别是非。我们也需要圣灵，特别是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这样子我们才能更认识神，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做诚实无过的人。还有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除了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有清洁的良心之后，我们更需要被丰盛的荣耀跟圣灵充满，这样子呢，我们的良心会更加敏锐，有力量凭良心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可以长存无亏的良心。还有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也需要被神那个丰盛的荣耀充满，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掌管。当我们意志那样被圣灵掌管，我们的意志就消失于神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就与神的旨意相融合，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会以遵行神的旨意为乐，以遵守神的命令为乐，不会有那种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困扰，不会。关于这个心理的力量，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he Inner Man， 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你追求主越久，你就越会经验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具有外面的人，带着身体感官跟意见，一个属于现在的时间跟外在环境的人，可是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是有一个超然高贵的灵性，这个里面的人的出生地是在永恒里面，所以这个里面的人他可以看见神，可以享受神，可以看见那个永恒的事物，而且可以在神的喜乐跟安息中全然的满足平安。所以我们越追求主，我们一切的可想，我们的愿望，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心都从一切其他的人事物中倒空了，我们就是充满神自己，天上的喜乐还有神的自己充满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里面，神要完全占有我们这个人，我们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而且用我们里面的一切柔情来抓住神。你看很多小孩，他那么爱他的妈妈，不能失去他妈妈，他会环抱着他的妈妈，把他妈妈涌向自己。同样我们要这样子拥抱我们的神，你会发现其实神永恒的膀臂也一样环绕着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永恒的爱，是爱的源头，是爱的根基。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祷告，使基督因着他们的信心可以内住在圣徒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来内住在圣徒里面的时候，圣徒的爱心是源自内住的基督，我们的爱是源自内住的基督，这样我们的爱才会有根有基，不会像浮萍一样，不是感觉。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我想我们大家越多的安静等候神，我们就越喜欢独自静坐，安安静静的与神同在，在我们的灵魂的心怀中与最好的朋友在一起，在里面与主同关锁。所以只要一有空，我们愿意暂时放下外面的事物，回到里面这个甜美的隐秘处去得着满足，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人真的可以因着主耶稣自己，因着主的同在，因着主的大爱而完全满足，可是我们里面又有一种神圣的渴慕，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想要更多认识耶稣基督的爱，认识他爱的长阔高深。你知道保罗他为以弗所圣徒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保罗一直提到我们要承受宇宙万有，所以会不会当他提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他也要我们思想这个宇宙 万有。你看我们上面有无穷的太空，四方呢有几乎是茫无边际的银河系，我们的下面是地，海洋的深处。所以保罗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要我们思想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的宽广无边，又长又阔，无边无际，而且莫测高深，他可以深达地心。你知道很多人想要钻地洞，钻到地心总是钻不到的，你不知道地心有多深。所以神的爱深达地心，那么高，我想高级重银河系，天外有天。有一个古代的释经家，他把十字架作为基督的爱的象征。他说十字架向上的一段是指向上天，向下一段是指向地，左右两段指向四维宽阔的水平。 耶柔米说，基督的爱高则包括那些圣洁的天使，深则包括地狱里那些邪恶的灵。他说那个长是包括那些向上追求行走在天路的人，而阔是包括那些已经离开主在歧路上彷徨的人。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在阔的方面来看，基督的爱是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各式各样的人。从长的方面来看，基督的爱真的是源远流长，直到永世，永无止境的。从深的方面来看，主耶稣因着爱，他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最深的痛苦，然后他下到最深的阴间去承受这个死亡的经验。而从高的方面来看，他已经升天，在高天上，他仍然爱着我们，一直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在基督的爱的范围之外，没有一处是基督的爱达不到的地方。那么在哪里可以经验到这样的爱呢？他说你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一同去经验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个意思是你要在教会里头跟众圣徒一起来经历这个爱。所以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上帝不知道有孤独的宗教，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到天上。约翰卫斯理讲，他说上帝不知道有孤独的宗教，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到天上的。教会或许不完全，教会里的人也许有些人觉得说，哇，这些人离神的目标还是很远。不过在教会里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找到上帝的爱，找到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而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那个意思是过于人有限的头脑所能明白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可以来充满我们，叫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个测不透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所以教会必须被充满万有者充满，教会必须盛装神的爱，盛装神那个无法测度的爱，教会必须彰显神的爱。有这个人问我说，为什么教会经常有些奇怪的人？我说因为教会通通接纳，任何奇怪的人教会都接纳的，所以你不时会看到教会有奇怪的人。可是当然教会也需要按着情形给这样的人一些规范，免得奇怪的人影响到整体。1980年代初期，美国有一个弟兄，他在辛辛那提建立一个教会。一开始是这样的，他白天呢在开校车，可是晚上呢他就跟一群人在一起聚会，然后也告诉他们大家要怎么样共同同心合意来追求主，服侍主这样。可是打从一开始，这个弟兄就知道自己不是像格里汉这号的人物，可是他也知道格里汉对辛辛那提没有特别的呼召，但是他有。有一天呢，他就在一家素食店的购物车道排队，这个弟兄他感觉神在跟他讲话，神跟他说，如果你接纳那些没有人愿意接纳的人，我将把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托付给你。他感觉神要他跟他这个大概只有50人左右的教会，而且不是很稳定的教会，去服侍辛辛那提市的穷人，就是用恩慈、良善、爱心来影响别人，让这些穷人可以跟教会的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这位弟兄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呼召不是在那种大型的体育馆布道，而是持续在一些很简单微不足道的事上 忠心的去服侍人，做他所能做的。所以他里面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要对辛辛那提这个城市产生一个长远的影响，所以他用很实际的方式来表达神的爱。二十年以后，他的教会成为6000人的教会，在教堂前面刻着几个大字，写带着大爱所做的小事将改变这个世界。他说带着大爱所做的小事将改变这个世界。 C.S. 路易斯他这样讲，他说呢，在通常的情况底下天然的喜好也需要培养。那如果一个人以为他坐着不动来培养喜欢人的感情，那真爱会萌生，那便错了。 C.S. 路易说，爱的守则非常简单，别老问自己有没有爱邻舍的心，仔细认定我有，而且付诸行动就可以了。我再讲一遍，他说你不要一直问自己说我有没有爱邻舍的心，你只要认定说我有，而且付诸行动就成了。他说什么时候呢你能够这样做，你真的就会发现人生的一大秘诀，就是你先认定自己对人有爱心并且付诸行动，这样你对他的爱心立刻产生。好，如果你本来不喜欢某一个人，现在呢你又伤害了他，你就更加不喜欢他。可是如果你改变态度，你反而对他好，你会觉得你没有像以前那么讨厌他。好，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另一个好，是因为他里头也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由上帝创造的自我，这个自我也像我们一样，他渴望得到快乐跟幸福。好，我们本来就应该学习多一点爱人，或者起码少一点讨厌人。世俗人会因为喜欢某一个人就待他好，可是基督徒呢是力图对待每一个人都好而且持久下去，他喜欢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在开头的时候他连做梦都想不到会去喜欢的人。我再讲一遍，他说基督徒呢是力图对待人人都好而且持久下去，这样他喜欢的人会越来越多，包括在开头时他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会喜欢的人。然后路易斯 C.S. 路易斯他使用了一个在那个时候很有力度的一个例子说明他说德国人呢起初可能因为恨犹太人而虐待他们，可是后来他因为虐待他们就变得恨他们更加厉害，为人就越发残酷所以你仇恨人呢你就会越来越恨仇恨人呢越厉害的时候你就变得越发残忍，然后就是这样恶性循环不息。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让那个善性循环在我们身上，我们追求耶稣，我们追求被那个仁爱的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仁爱的灵充满，然后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爱周围的人。当我们自觉我们的爱不够的时候，就再来追求耶稣，再来追求被仁爱的灵充满。你越去爱人，对人有恩慈，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值得保爱的。所以爱是整个基督身体的循环系统，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的爱就是要来充满教会。所以我们要求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教会，宇宙万有也都要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直到日子满足，在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一。那个意思就是宇宙万有都要在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神就是爱，神充满在宇宙天地间的大爱，那个无法测度的爱，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的爱都要充满我们。 所以每一天追求充满，你都觉得可以继续不断被充满的，因为你很难想象什么叫做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你很难想象怎么样被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满的大爱来充满。可是我们更多的被充满，我们就更能够照主所爱的去爱。新一本圣经呢，把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十六到十九节他这样翻译，他说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跟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一切的丰盛。所以神是用他丰盛的荣耀跟大能，也借着他的圣灵建造我们里面的人，刚强我们里面的人，引导这个内在的人来信靠基督，接受基督的内住，然后走在一个单纯的信心的道路上，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西班牙圣徒莫林诺这样讲，他说神呢会吸引这个心灵往前去，使理智放下所有的顾忌跟思虑，神使他借着这个单纯而隐藏的信心，那是单单仰望天上新郎爱的保护。所以我们这个内在心灵，他仰望天上新郎那个爱的保护，而且他也领悟到基督的爱是超过人天然所能够理解的。有一本书叫做《不知之云》，这个作者他讲不知之云，这个不知之云不是一朵真正的云，就是一种悟性的黑暗，知识的穷乏，就是我们刚讲的是超过我们天然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这个不知之云的作者说，我们就是很单纯直接的伸手触摸神自己，就是很简单用单纯的信心来触摸神自己，借着爱来寻求神。所以爱神来爱神，这是一条最短的道路。他说你要用爱这把锤子来敲打那个不知之云，你用爱这支利剑来穿透那个不知之云。他说你用盲目兴奋的爱来高举你的心。他说谦卑呢是难以察觉的，谦卑就包含在这个小小的盲目的冲动的爱里面。他说因着骄傲知识往往可能欺骗你，可是这个温柔这个慈爱的情感却不会欺骗你。他说知识容易生出自大，可是爱会造就人。他说知识充满劳动，可是爱充满安息。这个不知之云的作者教导我们说，你要明白两件事才会有真正的谦卑。他说你怎么有真正的谦卑，你要明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要看见自己的愚拙，第二何等不可思议，你发现我们竟然蒙神所爱。所以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人看到自己的愚拙，就开启了这个人对于蒙神所爱这件事的觉醒，从此以后这个人的眼光就不一样了。英国有一个人叫夏绿蒂艾略特，这个妇人呢充满了愤懑，她失去健康导致她无能，所以她的心就对主越来越刚硬。她说如果上帝爱我的话，他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一个蛮有圣灵的宣教士梅兰博士希望能够帮助她，所以1822年5月9号这个梅兰博士去他家拜访他， 吃晚饭的时候，这个夏律帝就发脾气了，就开始骂上帝和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就很尴尬，赶快离开房间，只剩下梅兰博士跟他在一起。梅兰博士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没讲话。过了好一会儿，这个梅兰博士就开口了，他说：“你很讨厌自己是不是？你紧抱着恨意跟怒气不放，是因为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拥抱的东西，结果你变得又酸又苦又易怒。”夏律帝问他说：“那你的处方是什么？”梅兰博士说：“你所轻蔑的信仰。”所以塔纳塔纳这个夏律就要软化下来，他就问梅兰博士说：“如果我想要成为基督徒，享受你所拥有的平安跟喜乐，我该怎么做？”梅兰博士说：“你就照着你现在的本相，带着你的抗争跟恐惧，带着你所恨、你所爱，还有你的骄傲、你的羞耻，来到神面前，把自己交给上帝。”他说：“照我现在这个样子来到上帝面前，就这样吗？”他说：“是。”所以夏律帝那一天就照着他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结果他的心就被神的爱软化了。后来他看到一节经文非常受感动，约翰福音6:37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就是上帝那个无法测度的爱，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他只要来到神面前，神总不丢弃他。几年以后，他的一个兄弟是牧师，要为贫穷教区的孩子募款，要建校，建一个学校这样。那夏律帝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就被印出来，而且卖到英国各地。那印刷品上是写着说：“为着布莱顿圣玛格瑞特校舍而受。”就是他这个东西是为了筹这个建校基金这样子。然后上面写着：“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知道他写的这首诗后来被谱成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呼召诗歌。这首诗歌说：“照我的本相呢，无善可陈，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说了。主竟为我流血舍身，得蒙选召来救你，就靠近救主就得生命，真神羔羊，我来我来。”他说：“照我本相，罪恶满盈，不再妄想自我洁净，唯靠救主宝血洗净，真神羔羊，我来我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这几天在这里追求圣灵充满，你就觉得为什么好像都是别人被充满，我没有被充满。不，神爱你，神在你身上有更深的工作，你就照着你的本相，照着目前的样子继续来到神面前。神有办法坐在你的身上，神在每一个人身上花的时间都不一样，花的功夫都不一样。可是你一定要认识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包容接纳来到他面前各式各样的人。曾有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姊妹，他就是用信心很单纯的接待耶稣来住在他心中，然后带领他信耶稣的人就跟他说：“好，现在耶稣已经住在你里面，就是你的生命了，那你也只要一直住在耶稣里面，跟耶稣在一起，那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的，里面的圣灵会给你一颗荣耀神的心。”所以他就这样很单纯的信靠耶稣，他知道他是蒙神所爱的，他越多的追求主，越熟悉圣经，他就知道他一信耶稣他的身份发生何等大的改变。 他是神的后嗣，他跟犹太人一起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他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然后他跟别人这样讲，他说假如你让耶稣来做，基督徒的生活就很容易。我再讲一遍他怎么讲，他不是一个很长久的很就是信主年日很长的人，但是他已经体会到这件事，就是他说假如你让耶稣来做，基督徒的生活就很容易。所以生命的每时每刻，你把自己交给耶稣，让耶稣做成一切在你的身上，让耶稣透过你这个人活出他的生命，假如你让耶稣来做，基督徒的生活就很容易。所以基督徒只要天天追求主，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足全丰的神，圣灵是万能的，所以我们只需要降服于基督的灵，让耶稣来做成一切，每时每刻降服于圣灵，圣灵一定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你要常常在灵里面跟主保持一个信心的连结，或者说你要在灵里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我已经屡次讲这件事，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在你里面你有一个不住的祷告，或是一个不住的感谢，不断的在里头跟主耶稣有一个连结。有时候因为我们的心还没有操练到这样时刻与神相交，有时候有一些外面的事情或是你必须尽的职责会让你分心，所以一整天当中如果你不时的有意的拨出一小段时间来，你可以暂时放下手边的一切，就闭上眼睛，你不去管外面看得见的那些事物，你就把你的心暂时从世俗的工作当中抽回来，让自己可以集中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把心思感觉集中在耶稣身上，你降服于运行在你心里和身上的那个大能大力，就是降服于圣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照着环境许可的程度尽量这样子做，一切都是出于恩典，是圣灵要做成一切。在我们这一方面与神相交的动作，许多时候只是里面一个很温柔的转向，你的心很温柔的转向神，很安静的向神降服，很平和的交给神，或者呢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思想你的心灵好像在神面前有一个浮下来，有一个折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有位格的，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所以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顺服恩高的教训。你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颗降服的心，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在你身上，但是铁定远超过这几天的聚会，今天晚上神还要做更大的事在你身上，神要使你焕然一新，神真的要使你越来越与神相似，因为神正借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在建造那个荣耀的教会，在那里打造圣洁的心腹。但愿神今天晚上在你身上，在众圣徒身上，在教会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